悉尼同性恋狂欢节将于2月18号周五拉开帷幕。对一些在澳华人 LGBTIQ 加社区成员来说，迎风招展的彩虹旗却唤起了他们关于沉默的记忆。自中国高校 LGBTIQ 加权益公众号被封禁以来，性少数社区陷入了长期的被动的沉默。然而，无数个未命名公共号还远非是故事的结局。当回想起自己参与经营的微信公众号变成未命名时，在澳大利亚留学的 Mikos 至今仍五味杂陈。2021年7月和10月，中国高校的 LGBTIQ 加权益倡导公众号被大规模封禁， Mikos 曾经参与运营的酷儿论坛也未能幸免。
它其实有两波，就是7月份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当时那一次其实比较大，很多公众号就是一夜之间突然那些公众号就变成了未命名公众号，但是微信的官方也没有给出任何的理由，只是说相关法律法规。然后我们这一个其实也算是一小波，因为同时也有一批其他的账号一起被封禁，是在10月12号。其实我当时很心痛，就是不是我最早发现，是另外一个朋友发现，然后他就发在了群里，然后我当时就很心痛，因为其实他很大一部分的文章是都是我亲手在后台编辑发送的嘛，包括像那个微信下面那个菜单栏也是我最早做起来然后一直在维护的，然后他突然就是没有了，我觉得好像一部分的自己过去的时间好像就像突然被删掉了的感觉，很难过。另外就虽然很心痛，但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也算是预见到了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因为其实七月份就有很多公众号就是被炸号了嘛，就是随着这个怎么说环境的一个越来越紧缩，我们还是知道它一定会就是被炸的。
酷儿论坛网站文章显示，其他高校伙伴社团们的遭遇令恐惧记忆被抹杀的轻而易举，放火烧屋只需相关法律法规。在2021年的两场大规模封禁中，包括清华大学 Purple、 北京大学 Colors World、 南京大学同一片天空、复旦大学知知社在内的多个高校公众号遭到集体封杀。11月，中国反扭转治疗案当事人所在的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宣布停止所有活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LGBT 活动人士告诉 SBS 中文，在活动过程中与外国接触无异于自寻死路。在中国的舆论场上， LGBT 权益、女权、劳工权益等字样经常与境外势力相联系。早些时候，澳纽华语彩虹联盟主席尹正宇正在接受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采访时表示，这场封禁运动的寒蝉效应已经延伸至澳大利亚的华人统治圈。
因为毕竟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代表是在澳华人嘛，虽然说我们确实跟中国的联系非常多，但我们也不是一个完全的那个中国团体，所以我们也得就是非常小心的去遵守就是国内的一些原则，就是担心就是要不然真的是那个触犯的话，那也会影响到我们一些在国内的一些成员这样。
2021年末，一位摄影师的死亡引发了人们对玫瑰少年群体的关注。根据中国浙江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山分局的通报，本名周鹏的摄影师陆道森确认死亡。根据其遗书，他曾经因娘炮而受到霸凌。无需为他立碑，只愿玫瑰年年为他盛放，周鹏在遗书中写道。昆士兰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博士候选人赵阳曾与陆道森有过数次交流。赵阳介绍，玫瑰少年一词源于2000年左右，当时一名台湾青少年因其性别气质被霸凌后身亡。
这个玫瑰少年名称的由来，主要是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15岁的台湾男生，因为他就是没有满足当时台湾社会所期待他的一个性别气质，就是要阳刚，要像男人一样，所以他在学校就长期遭受一些欺凌，还有一些霸凌，然后就有一天突然就是因为莫名的原因就死亡了在自己学校的厕所，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事件，然后这个男生就被称为玫瑰少年，然后之后就是 所谓的玫瑰少年这个词就被用来指代一群被认为是所谓的像女人一样的男生，然后也拥有一些被霸凌的经历，特别是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也跟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有关系。我自己不是玫瑰少年，但是因为我可能性格比较害羞腼腆，所以在中学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很多一些被霸凌的事件。因为我特别容易脸红，别人跟我说话，我可能立即脸和耳朵就会红，全部红透了，很多人就会说，哎，你是女生，你是假女人，所以我自己一直有受到这种影响。
此前，中国教育部在一份回应政协委员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的文件中称，将改进体育教学，注重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尽管该部门之后再度发文，辩称阳刚之气并无男女之分，但这并未平息互联网关于娘炮和性别刻板印象以及性别歧视的讨论。赵阳认为，无论是玫瑰少年还是阳刚之气，其背后都有特定的时代和环境背景。
这个提案的背景就是因为日韩文化的影响，还有中国本身的一些消费主义，还有就是社会越来越开放，也有一些关于更多的性别表达的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多元的这种新型的男性其实正在崛起。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开始担心，如果男性变得越来越女性化，那么我们家庭怎么办？
中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将同性恋去罪化。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中删除。自此，中国官方对同性恋保持沉默，但这种沉默并不等同于态度的中立。近几年，性少数群体的话语空间在被不断压缩，这是很多 LGBTIQ 加人士的一个沉默的共识。悉尼大学性别研究讲师 Shona Tang 博士告诉 SBS 普通话，不仅仅是中国，公权力干预性别领域十分常见。
Right, but as a queer studies scholar, I think that gender and sexuality are very core.
他说，性别问题和控制人口相关，民族繁衍取决于社会再生产，经济再生产也依赖于支撑社会的非常基本的单位——家庭。因此，家庭结构和社会功能密切相关。当你谈论性别和性取向时，这些是控制的关键部分。所以，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控制性别，想要控制谁能生育，谁不能生育，什么样的家庭、社会组合会为社会服务。
What sort of families, what sort of social units will work for society, and what sort of social units won't work for society?
因此，汤博士认为，当国家权力试图控制社会生产时，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性少数社区往往就会成为第一个被针对的选项。目前在墨尔本读书的 Mikos 认为，由于澳大利亚已经允许同性婚姻，在 LGBTIQ 加权益倡导方面反而不会那么激进。虽然关于平权的讨论仍然还未达到高枕无忧的地步，但在很多性少数华人成员看来，同婚合法已经是追求平权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Mikos 说，中国 LGBTIQ 加权益保护运动的前景需要通过相对温和的手段才能实现。
我觉得像现在因为环境比较紧缩嘛，所以其实一些比较激进的方式，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不是很能够实现。但是比如一些像艺术，就是偏艺术类型的一些展览，这些比较其实它形式来说比较温和，我觉得在中国还是比较有可能去做这些方面的。